时间开始后，约170亿年，我们的星星。苏醒的过程很长，诚心的意识是一点一点渐渐恢复的。当他的记忆和视力恢复后，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神经元计算机启动成功了。舱内被柔和的光照亮，各种设备发出的嗡嗡声清晰可闻，空气中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穿梭机复活了。但程心很快发现，舱内光源的位置与原来有明显的不同，可能是专为低光速设计的备用照明设备。空中也没有信息窗口，可能低光速已经不能驱动这样的全息显示。神经元计算机的人机界面就是那个平面显示器，现在上面显示着彩色的图形界面，很像公元世纪的样子。关一帆正伏在显示屏前，用没戴手套的手指点击屏幕操作着，发现程心醒来了，他对他笑了笑，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递给他一瓶水。16天了，他看着程心说。程心接过水瓶时发现自己也没戴手套，那水瓶是热的。他接着发现自己虽然还穿着那身原始太空服，但头盔已被摘下，舱内的气压和温度都很适宜。程心用刚刚恢复知觉的手解开安全带，漂浮到关一帆身边，同他一起观看屏幕。他们都穿着太空服，但都没戴头盔，太空服紧紧挤在一起。屏幕上同时开着几个窗口，里面都滚动着大量的数据，正对穿梭机的各个系统进行检测。关一帆告诉程心，他已经与亨特号取得了联系，那里的神经元计算机也已经正常启动。程心抬起头，看到两个舷窗仍然开着，他便飘了过去。为了让他看清楚外面，关一帆调暗了舱内的照明。现在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，像一个人一样。乍一看，外面的宇宙并没有明显的变化，仍然是在蓝星轨道上以低光速运行时看到的景象。蓝色和红色两个星团仍然在宇宙的两极飘忽不定地变换着形状，太阳仍在直线和球体之间狂舞着，蓝星的表面也仍然飞快地流动着周期性的色块。当用目光飞快地追踪那些色块时，程心发现了一个变化，在色块的颜色中，蓝色和白色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紫色。发动机系统的检测基本正常，我们随时可以减速拖出光速。关一帆指着屏幕说，
聚变发动机还能用？
程心问。 在冬眠前，他心中就预结着这个问题，但没有问，因为他知道多半会得到一个绝望的回答，他不想为难管一帆。当然不能用了，地光速下的核聚变功率太低，我们要启动备用的反物质发动机。
反物质？地光速下存放的容器？
没有问题，反物质发动机是专为低光速环境设计的，像这样的远程航行，飞行器上都配备有低光速动力系统。我们的世界对低光速技术做了大量研究，目的并不是解决误入曲率航机的问题，而是考虑到万一有一天不得不躲进光幕中，或者说黑狱中。半个小时后，穿梭机和亨特号飞船同时启动反物质发动机，开始减速。程心和关一帆被超重紧紧压在座椅上，舷窗已经关上了，剧烈的震动出现了，随后渐渐平息，最后完全消失了。减速仅仅持续了十几分钟，然后发动机停止，失重再次出现。我们脱离光速了，关一帆说，按动舱壁上的一个按钮，同时打开了两个舷窗。透过舷窗，程心看到蓝红两个星团消失了，他看到了太阳，这是一个正常的太阳，与以前看到的没有明显变化。但当他从另一侧的舷窗中看到蓝星时，却吃了一惊，蓝星已经变成紫星了，除了仍是淡黄色的海洋外，陆地均被紫色所覆盖，雪的白色也完全消失了。最令他震惊的是星空，
那些线条是什么？
程心惊叫道。
应该是星星，
关一帆简单的回答说，同程心一样震惊。太空中的星星都变成了发光的细线，线状的星星程心似曾相识，他曾经多次见过长时间曝光的星空照片，由于地球的转动，照片上的星星都成了线段，它们的长短和方向都一样，但现在星星变成的线长短不一，方向也不一样，最长的几根亮线几乎贯穿了三分之一的太空。这些亮线以种种角度相互交错，使星空看上去比以前迷乱了许多。
应该是星星。
关一帆又说了一遍。星光到达这里，要穿过两个界面。首先穿过光速与慢光速的界面，然后穿过黑洞的世界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
我们在黑狱里？
是的，我们在光幕里。DX3906 星系已经变成了低光速黑洞，与宇宙的其余部分完全隔绝了。那由纷繁的银线构成的星空，将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存在。 我们下去吧。关一帆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说，穿梭机再次减速，使轨道急剧降低，在剧烈的震动中进入蓝星大气层，向着这个程心和关一帆注定要度过一生的世界降落。在监视画面中，紫色的大陆占据了全部视野。现在可以肯定，紫色是植物的颜色。蓝星的植物由蓝变紫，可能是因为太阳的光辐射改变所致。为了适应新的光照，它们变成了紫色。其实，太阳的存在本身就令程心和关一帆迷惑。按照智能方程，低光速下的核聚变只能产生很少的能量，也许太阳内部仍然保持着正常光速。为穿梭机设定的着陆坐标，就是它上次从蓝星起飞的位置，也是星环号飞船的所在地。接近地面时，可以看到着陆点只有一片茂密的紫色森林。就在穿梭机准备飞离寻找可降落的空地时，推进器喷出的火焰使地面的大树纷纷逃闪，在林间空出的一块场地上，穿梭机平稳地降落了。屏幕显示，外面的空气可以呼吸。与上次着陆时相比，大气中的含氧量提高了许多，且大气层更加稠密，外部气压是上次降落时的 1.5 倍。程心和关一帆走出穿梭机，再次踏上蓝星的大地。温暖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地面上铺着一层腐殖液，十分松软。在这片空地上布满了孔洞，那是刚才逃开的大树的根须留下的。那些紫树现在挤在空地的周围，扩大的叶子在风中摇摆，像一群围着它们窃窃私语的巨人。空地完全处于树荫中，如此茂密的植被与上次见到的蓝星已经是两个世界了。程心不喜欢紫色，总感觉那是一种病态压抑的颜色，让他想到心脏供氧不足的病人的嘴唇。现在他被这铺天盖地的紫色包围，而且要在这紫色的世界中度过余生。没有星环号，没有云天明的飞船，没有任何人类的踪迹。关一帆与程心一起透过森林查看周围的地形，发现地形与他们上次的着陆点完全不同。他们清楚地记得着陆点附近有连绵的山峰，现在这里却是一片平坦的林地。他们怀疑着陆坐标弄错了，返回穿梭机核实，发现这里确实是上次星环号的着陆点。他们再次在附近仔细搜寻，但什么遗迹都没有找到，这里像是从未有人类踏足的处女地一般，仿佛他们上一次的蓝星之旅发生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另一颗星球，与这里毫无关系。关一帆回到穿梭机中，与仍在近地轨道上运行的亨特号飞船联系。飞船上的神经元计算机功能强大，它所支持的 AI 可以直接对话交流。低光速下，对话通信有十几秒的时滞。 自从与穿梭机一起脱离光速后，亨特号就在低轨道上对蓝星表面进行遥感搜索。现在他已经完成了对行星大部分陆地的搜索，没有发现任何人类的踪迹，也没有其他智慧生命存在的迹象。接下来，程心和关一帆只能开始做一件让他们深感恐惧却又不得不做的事，确定现在的年代。低光速下的年代测定有一种特殊的方法，一些在正常光速的世界中不发生衰变的元素，在低光速下会出现不同速率的衰变，可由此精确测定低光速持续的时间。作为科学考察飞行器，穿梭机中有测定元素衰变的仪器，但它是一个独立的设备，没有神经元计算机控制系统，只有一个与穿梭机神经元主机的接口。关一帆费了很大周折才使设备能够正常使用。他们让仪器依次测定从不同区域采集的十份岩石样本，以便于将结果进行对比。这个过程需要半个小时。在等待测试结果时，程心和关一帆走出穿梭机，在林间空地中等待着。阳光透过林中的间隙一缕缕地照进来，空地上有许多奇异的小生物飞过，有像直升机螺旋桨一样旋转着飞行的昆虫，还有一群群透明的小气球借着浮力在空中飘行，穿过阳光时变换出绚丽的红彩，但没有见到长翅膀的生物。
也许已经几万年过去了，
程心喃喃地说，也许比那更长。关一帆望着森林深处说，不过现在几万年、几十万年有什么区别呢？然后他们都默默无言，相互依偎着坐在穿梭机的舷梯上，感受着彼此的心跳。半个小时后，他们走上舷梯，去面对那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控制台的屏幕上显示着十份样本的检测数据，检测了多种元素，是一份复杂的表格。所有样本的检测结果都极其接近，在表格下方简明地列出了平均结果。样品一至十号，检测元素平均衰变时间，误差 0.4%。 星际时间段 6177906，地球年 18903729。 程心把最后一个数字的位数数了三遍，然后默默地转身走出穿梭机，走下舷梯，站在这紫色的世界中。一圈高大的紫树围绕在他周围，一缕阳光 把小小的光斑投在他的脚边。温湿的风吹起他的头发，透明小气球轻盈地飘过他的头顶。1890万年的岁月跟在他的身后。关一帆来到程心身边，他们目光相对，灵魂交融。程心，我们错过了。关一帆说，在 DX3906 星系的低光速黑洞形成1890万年后，在宇宙诞生170亿年后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